本期内容涉及虐待动物的描述，请慎重收听。来自端传媒编辑部，这里是端文，我是露露宁辉。六月底，广东揭阳，一只叫旺旺的流浪犬和他刚出生的三只幼崽，被四个不满14岁的男孩烧死。愤怒很快充斥网络，但在大陆平台，旺旺两个字被屏蔽限流。而在300多公里外的香港，人们为这只狗办了一场纪念会。本期端文，我们的两位记者白居和 Mavis 带你走进这场跨越边界的深渊。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五。白居你好，你最初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选题的？
这一年我陆续在跟一些动物相关的事件，其实在今年六月我刚写完重庆虐狗事件有关的报道，然后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旺旺这次事件。我就跟编辑讨论说要不要再跟一篇，如果跟的话那个新的角度是什么。后来我们发现其实重庆的那次虐狗事件基本上声援和讨论是聚焦在国内，可是旺旺这个事情不太一样，它引起了大量的海外的关注，而且海外是真的有很多在行动上的声援。我们觉得这个现象本身是挺值得做的，所以就决定写一篇旺旺有关的深度报道。
嗯，我们往下聊之前，我想可能有的听众其实不是很了解到底旺旺是谁，那六月底又发生了什么？
旺旺是一只生活在广东揭阳的流浪犬，被当地的村民饲养长大。在今年六月下旬呢，他和三只刚出生不到半个月的幼崽被四个男孩用棍子殴打。根据网上流传的截图，旺旺疑似是被贴上了助燃布，淋上汽油，然后被男孩点火，最后他被烧死了。整个过程被拍下来，这些视频在网上流传。其实很多网民是看了那段视频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都感到很愤怒。然后到6月30号，当地的政府就发布通告说已经成立了工作组，四名涉事的人员都不满14岁，然后都均送到了专门学校教育。
四个男孩都不到14岁啊。这么一段影片它其实应该是激起了很大的公愤的，但官方的通报却是不痛不痒，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是的，其实官方通报出来后呢，他完全没有息怒民众的怒火，反而是网上的声浪越变越大。但是逐渐的大家发现，当他们发出贴文如果带有旺旺这样的字眼，其实在国内的社媒上是发不出去的。我采访到的一位中国的动保志愿者江红，他跟我说他每天都在跟小红书和抖音的审查斗智斗勇，这里为了尊重江红的意愿使用的是化名。后来呢，江红他就学到了一些方法，他在发帖的时候会用旺旺饼干的包装图来代替，但是很快也被限流。随后他又上传自己小狗的照片，然后配文写着我一直在，会每天打卡。这次没有被限流，但是因为他的文案写得太隐晦，也就没有很多人看到。他说他能感受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压这个事情，
所以大家只能想办法绕过审查来为旺旺发声，是不是？
对的，网友呢后来就发明出了一套暗语，比如说会说自己入职了旺旺集团，然后打卡第几天，其实大家一看就懂。或者还有人把旺旺写成日王日王，或者直接叫他妙脆角，因为旺旺的耳朵呢长得很像是三角形的妙脆角。还有人把旺旺的照片换成一朵形状像狗一样的云，或者用 AI 做狗的动画，也有人干脆会对平台喊话。
而且这些声援行动好像也不只是停留在网络上，你的报道里面写到有这个商圈大屏投放，在中国大陆这样的社会行为是不是其实很少见？
是的，从今年七月开始，关于旺旺和动物保护的投屏接连出现在中国的河北、山东、四川和浙江等地，然后广场、步行街、购物中心就成为了动保呼吁的主要的宣传地。然后当江红他刷到别的城市有人这么做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们这个城市也要有， 他就开始召集网友，组建了筹备本地投屏的微信群。据他的说法呢，当时很快有200多人加入了他的微信群。但当他真正开始做，才发现其实困难重重。江宏他联系了6-7家商场，其中一半都直接拒绝了他，而愿意答应的商家呢，也给出了限制，比如说不能使用旺旺生前的照片，不能出现旺旺2个字，也不能写反动物虐待。最后呢，他们只能配上卡通画，然后写几句关爱小动物的标语，但就连这样也无一例外，很快就被下架。而商家告诉江宏的理由是，他们接到通知不能播放。江宏本人也很快被警察找上门，他第一次投屏迅速被下架，然后当晚警察就来到了他的家里，跟他说，如果你有什么诉求，直接跟警察讲，不要做煽动的事。而跟他一起参与投屏的群友也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让他们不要再扩散旺旺的这个事情。后来还有社区的人找上门，劝江宏说不要被人利用，但江宏没有退缩，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
嗯，听起来光是投屏都要闯很多关啊！如果是行动者的话，其实是真的是被逼到一个没有空间的地方了。
是，虽然在地的声援行动进行得很困难，但是旺旺和他的孩子在死前的模样其实萦绕在很多人的心头，所以各地的网友呢，也还是在用自己的方法为旺旺发声。比如说在打压之下，其实中国的各个省份仍然涌现出许多微小的行动，比如在私家车的车贴、站台的广告牌、外卖商家的首页图片、餐厅门口的看板上都出现了对旺旺的声援，也有人背着印着旺旺的帆布袋或者穿着旺旺的 T 恤上街。有一位网友发帖说，他在包上挂了停止动物虐待、支持动物保护立法的挂牌，但是呢，被地铁的安检员拦下。这位安检员表示说，他的行为没有违法，但是需要报备，还反复的质问他在哪里工作。
嗯，其实旺旺事件会受到这么广泛的关注，另一个原因是施虐方他们是几个未成年人。
对，而且其实官网的通报中他称这件事情涉及未成年人，所以这个通报呼吁广大的网民不要传播相关信息，拒绝网暴。这条信息也让挺多人感到愤怒，比如我采访到的一位受访者认为说，是那段施虐的影片让很多人受到了精神创伤，很多网友也呼吁要严惩这4个未成年人。但另一方面呢，有另一位受访者则理解大家的愤怒，但是他自己认为这个事情的根源是在于学校和家庭长期缺乏生命教育，而这些孩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教育制度的受害者。他说，如果一个村里有4个这样的孩子，他不敢想象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
嗯，这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报道过的虐猫社群，其中也有不少参与者是未成年人。
是的，其实在中国呢，像未成年人虐待动物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在旺旺事件还没有平息的时候，江苏的徐州就爆出了3名男童虐杀猫的事件。一位自称是涉事男童的家长在业主群里面说，他已经体罚了孩子，然后他解释孩子的行为是模仿别的小朋友。他还说，谁家孩子没有犯过错，希望大家可以嘴上留情。
那这些未成年人虐待动物的事件，他们背后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原因呢？
其实学界对这个议题有蛮多研究的，比如说在家庭暴力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其实大约1/3有可能会出现虐待动物的情况。而一个人如果在童年时候有虐待动物的行为，那他之后可能也会出现对他人施暴的行为。我采访到一位多伦多大学的动物法学者张博，他提到其实在很多中国家庭的教育里是缺少了怎么和动物好好相处这一课的。他说他自己会带一只性格很温和的金毛出门，这个时候呢，就常有长辈会把想要靠近的孩子拉开，然后说这只狗可能会咬人，可能有狂犬病。他理解其实家长是出于安全考虑，但有的时候其实孩子本来是好奇的，但是是周围的成年人先替他们去定义了这段关系。如果孩子只要被教要躲开，或者说认为动物是让人害怕的，而不被教怎么去观察和尊重动物，那他们只会觉得动物天生就是危险、肮脏、低人一等的。另一位受访者江宏也分享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在他7-8岁的时候，他家里养一只猫，然后那只猫咬伤了他， 就被父亲给打死了。然后后来他的母亲就把这只猫做成了一道菜，然后给不知情的他吃。其实这个事情在年龄很小的他的心里其实真的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所以其实他后来做动物救助，也收养了很多的流浪猫，但是他的母亲还是会嫌动物脏，然后劝他把猫送给别人。
其实聊到这里还有一个很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中国到现在都没有一部专门保护动物的法律。
是的，这其实也是问题的所在。从2009年开始，其实全国人大就多次有代表提出了动物保护法的草案，但直到今天始终没有通过一部专门的动物保护法。学者张博跟我解释说，其实现在有一些零散的跟动物有关的法条，但大多是从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很少是真的因为动物在受苦、在恐惧而去保护它。他认为，其实动物的利益或者痛苦，往往是要被转化成人的利益受损，法律才能看见。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动物保护相关的法律一直立不起来呢？
这个问题我也询问了张博，他说，其实难处来自好多个方面，一方面是很现实的，比如说有产业利益和执法成本的阻碍，而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的观念问题。他告诉我，其实有很多人一听到动物福利、动物权利这样的概念，就会觉得这是由西方输入的概念。他自己甚至有碰到过有老人家问他说：“养猫狗干什么？你有这个闲钱，不如去养家里的老人。”但张博也强调，其实立一部动物保护法，并不是要让所有的动物都获得跟人一模一样的权利，而是先建立一条社会能够接受的底线，比如禁止遗弃。明确救助和执法的责任。张博他在他的研究里一直在追问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动物仅仅因为不是人，就不能拥有任何自由权利吗？以及是不是只有人类，或者只有被人类占有的东西，才能进入权利的语言？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他自己也会从一个更具体的角度去思考，旺旺为什么会变成一只流浪狗。张博说，旺旺之所以流浪，是因为曾经有人遗弃他，在他繁育之后不负责任，或者公共的照护没有接住他。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人类的所有权结束之后，人对这只动物的义务是不是也就一笔勾销了？其实很多网民看到旺旺生前的样子，也会用很拟人的词去形容它，比如说它很善良、很坚强、很有母性。也就是说，在很多普通人的心里，其实伴侣动物早就不是一件财产，而是共同生活里一个有感受的关系者。可是现在的法律呢，还是要把动物放在财产、公共卫生、城市管理这样的条条框框里，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别扭的状况。就是其实许多人明明是在为一个有感受的生命所受到的痛苦而愤怒，可是一旦要提出法律的诉求。往往还是得把这种伤害翻译成财产损失、公共秩序、社会道德或者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这个诉求才更容易被听见。所以张博说，当大家在为旺旺的痛苦而愤怒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个更直接的想法，那就是动物本身遭受的痛苦就应该成为法律介入的理由。
白俊，你这次是采访了很多长期站在第一线的志工嘛？那他们对于推动立法这件事情，现在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对于立法这件事情呢，我采访到的很多反动物虐待的志愿者，他们其实大多都很资深，他们几乎都很悲观的觉得自己可能等不到立法的那一天，因为他们长期在跟基层的执法人员缠斗，他们知道基层人员其实是不太想管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自己也觉得立法在现在看来是很难的，但另一方面，这几次的事件也让我看到一个越来越大的张力，就是一边是中国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对伴侣动物的观念一直在改变，但另一方面呢，法律的空白还摆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改变。其实这个落差和矛盾只会在未来越来越明显。
谢谢白居，我们稍后回来。关于旺旺的声源，早就走出了中国大陆，出现在东京、纽约、多伦多，而其中反应最强烈的地方是香港。 在这个离广东揭阳300多公里的地方，有人为旺旺办了一场法事。接下来我们的记者马碧玉 Mavis 带我们了解在香港人们是怎么为另一座城市的一只狗发声的。 Mavis 你好，请你也先跟我们说一说你是怎么关注到这个议题的呢？
露露你好，其实这个选题它本来是一个更加大的关于全球声援的报道的一个部分，但我做着做着就发现在香港这边其实它有一个自己的脉络，那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的也是香港怎么跟中国大陆互动。而且香港其实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有组织集体的行动了，所以当时我就一直在想旺旺这件事会不会重新变成香港有行动的一个契机呢？那在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是未知的，那我也不太清楚到底香港人会不会支持，那个力度有多大，而且这些行动会不会面临打压，那我就带着这些疑问开始了这篇报道。
我们刚刚有听白芝讲述了在大陆声援旺旺是几乎无法发生的，可这件事在香港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香港人甚至为他办了一场法事。我很好奇啊，香港人对旺旺的纪念活动是怎么开始的呢？
那天是7月25号，有八号台风正在靠近香港，而在铜锣湾一栋大厦外面就聚满了人，那个大厦只有一部电梯，然后人龙一直从大堂排到街上，很多市民手里拿着鲜花，有人把旺旺和三只小狗的照片挂在书包上，也有人把它做成钥匙扣随身带着，还有人带上自己的小狗小孩在微雨里等候。在法会开始以后现场很安静，大家上香低头合十，有人默默地擦眼泪。这是一场叫再见旺旺的送别会，也就是为旺旺敲度，这些人是来为旺旺送行的。
这么大一场送别会吗？有没有谁在组织呢？
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这场行动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发起人。我另外采访了一个受访者吴小姐，她是一个80后，她养了一只5岁的柴犬，平时也爱在小红书上看宠物的资讯。一开始她是很偶然的刷到旺旺的影片，越看就觉得越难受，她说很想在网上找人讨论一下，然后他想到有很多明星的粉丝会众筹买巴士电车广告，他就在 Fresh 上写说他也好想买巴士广告带旺旺游香港，就问大家有没有兴趣，然后陌生的网民就一个个这样加进来，有人就说可以随时筹钱，随时可以夹钱，也有人说可以算上他预买哦，有人帮忙设计，有人分享买广告的经验。吴小姐她自己就去问电车公司，在短短几天内一个支援的网络就这样搭起来了。7月17号，一个叫 Support 的猫狗平台推出众筹网页，目标95,000港币，这个看似庞大的数字在不到2个小时就已经达标了。吴小姐也说她没想到有这么多香港人来支援旺旺。除了众筹，还有人用自己的方式加入这个场行动当中，比方有一个常年做动物义工的赖卓东，他就带着手写的牌站到铜锣湾的街头，下面写着狗狗妈妈旺旺，动物是家人，人神共愤等标语。有很多人停下来问他发生什么事，但也是在那个时候有警员就上前问他说，这件事是发生在大陆不是发生在香港，你为什么这样关心呢？对于赖卓东而言，这个事情不只是一次的虐待，而是反映社会如何理解生命的价值。我问赖卓东现在发生会不会觉得有难度，他就说自己不会想太多，保护动物是普世的价值，而这件事在大陆和国际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是不分离我，没有政治立场。但其实在香港也不是每一件大陆的事情大家都会这样的反应，在我的记忆里上一次有这么大的能量其实已经是白纸运动了，但那一次的诉求跟政治跟管控有关系，而这一次他几乎没有受地域和你是什么人这样的分野，就是一个很普世的动物议题，所以在参与的人里面一定有大陆人，一定也有香港人。
看起来在香港人们还是有更大的公共空间可以去做线下的声援活动。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不过我在采访里面明显能感觉到 参与的人在形式上其实是有改变，在以前那种声援是很理所当然的，但现在香港的公民社会空间正在萎缩，那这个议题又跟本地不完全相关，还是一个相对不政治的诉求，所以说到底这个行动会产生怎么样的张力，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面对，所以很多人都是一边做一边观望，都在摸着那个无形的边界。但随着声援走出社交平台，走入公共空间，限制和阻力就慢慢开始出现了。7月22号，众筹到电车广告的吴小姐收到通知，说广告的文字通过了，但是图像没有通过。据说这是因为担心旺旺的画面会影响公众情绪，最终就失败了。在原本的设计里，有三只小狗依偎在旺旺的怀里，也有旺旺生前可爱的模样，标语写下别让生命沦为发泄与取乐的工具，让旺旺离开街头，走进一个家。另外有一位香港泰拳代表队的成员梁博瑜，他就在自己的拳馆外墙挂了声援的横幅。他本身是狗主，也有养猫，之前在鸿福园大火的时候，他还义务帮灾民去认领遇难动物的遗体。他说自己把横幅挂在拳馆外是因为他想要大陆人看到原来这件事在香港是重要的。但是到了7月23号，有警察三次到拳馆了解情况，问管理处有没有同意挂横幅。到了第二天，物管公司就要求他拆掉，说外墙不属于租约的范围。他最后把横幅挂到窗户里面对外展示，标语还改了一下，因为他说怕牵涉到煽动，
所以连买个广告位都还是要掂量掂量。
嗯，对的。而且这中间争议最大的一件事，其实并不是来自于官方，而是来自香港自己的动保阵营。香港动物协会简称爱协，它是香港历史最悠久最主流的动物保护机构，很多人养动物做领养想到的就是它。那在旺旺这件事情上，爱协一开始也站出来了。7月15号，他发文说对旺旺事件感到痛心与愤怒，但是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就说自己已经向香港警方举报，要求 First 跟 YouTube 把那些虐狗的影片下架。这个 po 文一出之后，就受到很多的网民批评，说这个就好像配合了大陆的警声。爱协后来取消了原定的卖旗活动，然后解释说下架是因为怕影片对青少年造成不安，引发模仿。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两难，一方面这种残忍的影像的确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甚至被模仿。比方说在动保法比较完善的台湾，散布虐待动物的影片本身就是犯罪，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一件事发地已经被消音的事情来说，把影像删掉就意味着它可能更不容易被看见。
明明有这么多的顾虑，还是有那么多香港人会站出来。以前的话，香港也会这么关心大陆的动物议题吗？
嗯，是的，而且十几年前，其实那个时候甚至比现在还要积极。比如说在10年前广西的玉林狗肉节，他从2010年代开始每年都会抗议。我采访到的受访者麦志豪，他是香港非牟利兽益服务协会的执行主席，他在2015年就举办过游行，几百个人穿着黑衣服从中环一直走到西环的中联办，要求中央取缔狗肉节，订立反虐待动物法。那个时候还有香港的动保团体和义工直接跑去广西拦截狗车买狗，甚至安排海外领养。另外2016年广州有一个商场圈养北极熊 Pizza， 它被媒体叫做世上最悲伤的北极熊。然后一个总部在香港的亚洲动物基金会就发起请愿，要求关闭这个海洋世界。那个时候也有超过500万人响应支持。其实在那个年代，有部分的倡议者会觉得香港可以成为关注和为大陆动物权益发声的平台。
那到了2026年的这个旺旺事件，香港市民跟动保团体的他们的行动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也许部分香港人已经不会再像10多年前一样 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影响大陆的动保进程的。麦志豪甚至说，他觉得香港从来都没有推动大陆在这方面的 agenda， 因为动保是一个普世的目标，本来就不应该受地域的限制。但是在香港做倡议，很多时候就要考虑境外和境内的社会框架、大众认知和法律步伐的不同。像十多年前那个动保，它的进程是有契机和打开了缺口才能做的，而且那个时候在很多的压力之下，狗肉节后来也慢慢收敛了。2016年，香港、台湾和澳门多个动保组织同时举行动保大游行，出请三地政府修改或推动动保法律。在记者会上有代表说，本来活动打算联络大陆那边进行四地的联合活动，最后却因为政治气候和现实的因素没能做成。而到了今天，香港人更是小心翼翼了，现在大家的支持不会去揭阳，不会介入，也没有所谓的一个发起人，连在香港声援一切都变得小心。有一家国际媒体形容这波的行动是横向的，没有领导的，靠小额捐款在几天内跨越好几个地方，而这其实是香港人在这几年慢慢形成的行动方式。
那在香港本地的话，动物保护的法律还有整体的环境也有出现倒退的情况吗？
香港现在主要有一条叫做防止残酷虐待动物条例，它是在1930年代订立的，之后就一直没有全面的改过。动保界其实争取了很多年，一直想要加入一个谨慎责任 duty of care， 用来要求主人主动的去保护动物的福利。但是到了2019年，政府曾经为这个做过公共咨询，当中有 88% 的意见支持，反对的只有 0.6%。 可是到了2026年，官员的反应却说社会还没有共识，要谨慎的讨论。麦志豪对于这件事感到很失望，他还说他做动保这一行20多年，今年是他眼见最差的，很多遗弃、走失、繁殖都比以前多得多。以前市民带买来的狗看病还会遮遮掩掩，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
那我们再说回旺旺，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声援，最后面有没有留下些什么呢？
后来还是有一些好消息的。那个被拒绝的电车广告换了一个方式回来了。在8月7号，旺旺以一个卡通的形象终于登上了香港的电车。青绿色的草地背景旁边配着小动物，标语写上可以不爱但不要伤害。在网络上有人做了纪念的网站，到现在有超过4万人在下面为旺旺点灯。也有人说因为旺旺他决定去领养流浪狗，甚至开始关注当地的动保法律。其实事情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个月了，香港的街上其实还能看到人们声援的印记。有一条巴士线在8月底才开始跑旺旺的广告，电车那边大概上个星期才结束，所以这股能量其实还在延续，只是比起6月和7月已经少了很多。但还是能看到一些店铺的门口还贴着声援的 poster。这个并不是去为了讨伐谁，而是更多的去呼吁关注，讲一些保护动物这样的理念。而这个放在今天的香港其实已经算是很大的能量了。如果纯粹看结果的话，这一场的声援我觉得算是成功的，没有人被抓，也没有人被扣上煽动的帽子，广告最后也真的上了电车。这些事情放在今天的香港其实是很难发生的，所以如果这样能够顺利发生算是好事的话，那我愿意把它当成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香港人做这种行动总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诉求，就是他们会说我们要什么，可是到了这一次好像已经没有这个诉求了。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大家心里也清楚，就算说了也传不到大陆那边去，所以他慢慢的从一个有明确目标的行动变成了一种呼吁，而其实大家最想的只是要让旺旺不要那么快的被忘掉。
谢谢 Mavis。
谢谢 Lulu。
本期节目由宁慧主持， Valerie 制作， Freya 编辑，剪辑与声音设计王博维。欢迎你在 YouTube 收听端文，可以在节目下方的评论区随时发表您的想法，参与讨论。也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s 或者 Spotify 为我们评分。如果你喜欢端文，欢迎捐款支持，让我们可以持续产出更多优质的深度报道，支持华文世界不可或缺的多元声音。捐款支持方式欢迎到节目资讯栏位查看。以上就是今天的端文，我是露露，宁慧，我们下次见。